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7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信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当面对被要求打疫苗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心语，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7月28日，我有事打电话给同事，才知道学校群里不断在公布没打疫苗人的名单，催促这些人去打疫苗。同事说原先没打的都去打了，我因为没用微信，也就不知道群里是怎么说的。丈夫和我们单位大多数行政人员都有联系。第二天晚上，丈夫说，你们学校的校长办公室主任在微信里问我，你什么原因不打疫苗？事发突然，我想不起该说什么好。丈夫说，说你有病可以吗？我想，大法弟子怎么会有病呢？这样说叫常人怎么想呢？这会给救度众生造成负面影响，而且这也不符合法的要求的，也可能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所以我说，不行，就说我不适合打就可以了。丈夫生气了，说不管了，要我自己跟单位领导说。我知道单位领导不应该要求我去打疫苗，我当然不会主动联系他们了，只是我有点纳闷，单位领导为什么问我丈夫而不直接联系我呢？之前我已决定不打疫苗，因为我认为打疫苗这件事，从正法修炼角度上看，这是邪恶在对众生进一步洗脑欺骗，让人相信疫苗，从而相信恶党，相信无神论，让众生不愿听大法真相，不去反思自己的过错，不相信大法是救度众生的唯一希望，从而对大法失去正念，因而也是在毁灭着众生。对个人修炼而言，打疫苗也是不符合法的。师父在经文《理性》中说，真正的大法弟子都是有能量的，本身就是除业除菌者。修炼的人是不会受到病毒感染的，我们自身已经具备着杀死一切病毒的能力。这个疫苗对我们有用吗？没有。当然，疫苗的副作用对真修的大法弟子也不会起作用，因为师父会帮我们清理的，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为可以去打疫苗。可是如果单位领导或常人问我为什么不打，我该怎么说呢？我想好了，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我们已经具备了超过疫苗无数倍的防疫病毒的能力，因为我们是按照宇宙特性真善忍修炼的，这是最正的，我们身上具有宇宙中最正的能量。病毒是会被这种正能量杀死的。常人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与宇宙中的正能量相通了，也能杀死病毒。可以举一些感染病毒的常人念九字真言后痊愈的例子。可以结合明慧网文章共振科学发现人体提升自身免疫力的奥妙中的一些道理和例子来说明。一个是疫苗本身的有效性有限，有很多副作用，再加上病毒在不断变种，这又会大大降低了疫苗的有效性。现在在国内被确诊的人 90% 的人都是打了两剂疫苗的。还可以用世界上一些科学家关于疫苗作用的说法来佐证。我想，这样说常人会理解的。同时，我坚定一念，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其他的安排都不要，谁也说了不算，师父说了算。不管常人怎么说，不管单位的领导怎么讲，不打要如何如何，都不要动心。当晚， 我做了一个梦，我要到什么地方去，途中一条狗直奔我来，当时周围有其他人，狗凶狠地咬住我右手不放，但我感觉它只是咬到了我的袖子，并没有咬到我的手。这时一个人快步走来，用手把狗打下去了，并带着狗走了。我继续往前走，发现自己的手并没有被狗咬到，只是看到我的袖子边有狗的两颗白牙齿。醒来后，我悟到应该是打疫苗这件事，师父最终帮了我，但有邪恶干扰。我想是师父在提醒我要发正念，于是我发正念清除解体，利用打疫苗这件事干扰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又过了一天后，我和当地一些同修交流，也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同修甲说，他们学校领导说必须打，如果因为有病不适合打，就要到医院开证明，交到教育局，或是写保证书，保证自己不会感染病毒，如果感染了病毒，将承担一切后果。说这天是最后一天期限了，同修甲还听说教育局要求退休的教师也要打，不打就要停发工资。甲认为不打疫苗恐怕会给自己生活造成麻烦，也会给常人造成误解，说练法轮功的不打针不吃药，而且如果不打疫苗，常人会怕我们感染病毒，从而影响他们，家长和学生也不会放心我们，单位及单位的领导也会因此受到连累。所以他认为不打疫苗既不能证实大法，还会给自己生活造成麻烦，还举了一些例子来佐证自己的所悟，所以这天他去打了疫苗。同修甲的话虽有一些道理，但我不能完全赞同，如会让常人误解说练法轮功的不打针不吃药，但那是因为练法轮功后身体没病了，无需吃药打针的，但这不能说明是法轮功不准吃药，法轮功并没有说不准吃药。尽管这样，我感到同修甲的话还是让我原本平静的心田泛起一点涟漪，对我坚持不打疫苗的想法也稍有点冲击。几天后，和甲在同一个学校任教的同修乙找到我，交流打疫苗的事，说自己不能打，但在单位领导的一再催促下，他只好说是自己打算备孕不能打，可是到医院又开不到证明，同时他们学校群里说纪委会来各学校查没打疫苗的教师，他们把没打疫苗的教师当作违规的人对待了。同修乙心理负担也很重，知道不能打疫苗，但又觉得不知如何对付。我把我所悟的说了。在看完明慧网8月1日和8月3日的两篇有关打疫苗的交流文章后，我理解作者同修也没坚持说不能打疫苗，好像说在被迫下打了也就打了。我有点动摇了，有点怀疑自己先前坚持的不能打疫苗是不是有点极端，会不会给证实大法救度众生带来损失。不安、烦躁、压抑等在我心中泛起，各种负面想法也出来了。我知道这种状态不在法上，我清楚地看到自己那颗谨小慎微、怕做错的执着心，这颗心也得去呀。我想起了师父在《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中讲的法，大道至简至易，我何必用人心多想呢？即使不知道对错也没关系啊，不是有师有法吗？我抱定一念，这件事我一定要按大法的标准做，我只要师父的安排，所做的结果一定要对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起正面作用。我排斥一切想法，就简简单单这一念。 我的心情变得轻松坦然。我在每天早晚六点发正念20分钟后，再针对这件事发10分钟正念，清除利用这件事迫害大法弟子、干扰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我感到自己的正念很强，谁也动摇不了。我知道师父是无所不能的，一定会有最好的安排。在这期间，我也看到了我丈夫被强迫要求打疫苗的过程。我丈夫不是修炼人，也是教师。第一次是他们单位负责人给他打电话，要他去打疫苗，说必须要打。丈夫说自己有高血压，不能打，会到医院开证明的。8月4日中午，我们在一亲戚家吃饭时，他们校长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赶快去打疫苗，说只剩下我丈夫一个人没打了，第二天教育局就要通报批评了。听到这个讯息，我知道这又是对我的考验，看我动不动心。我不动心。丈夫吃完饭就开车带着我到医院去，他要找他熟识的医生开证明。当时我也心动了一下，有一念希望他帮我也开一个证明就好了，但我马上警觉了，立即排除这不正的一念。我是大法弟子，我要走正路，不能做这些弄虚作假的事。我在医院外面等他，丈夫到医院打来了证明，并亲自交到了教育局，因为他们单位已经把打疫苗的统计情况上交到了教育局。同时我也悟到，邪恶不应该以我不打疫苗这件事来给我制造任何形式的迫害，也不应该让相关单位或个人受到任何损失。在发正念中，我也加进了这一念。当晚我又做了一个梦，梦到我去我姨家，她家养了一只大狗，现实中她家并没有狗，那狗正蹲在门口，我知道它只要看到我就会来咬我，我正准备找门前的一些工具对付它，它已经发现了我，准备扑向我。这时姨出来了，喝住了狗，并对我说，没事了。醒来后我想，是什么意思呢？哦，疑与义同音。我悟道，狗不咬我了，说明邪恶退下去了，打疫苗这件事没事了。过了一天，同修乙捎来口信，说他到医院开到不适合打疫苗的证明了，问我要不要开证明，他可以帮我开一个。我嘴上说不用了，但内心涌出一念，是不是师父安排我用这种形式不打疫苗呢？但我立即否定这一念，因为我知道大法对我的标准是什么，知道师尊无所不能，佛法无边，知道只要我们信师信法，把结果交给师父，师父一定会给我们做最好的安排，所以心也很快平静了。直到现在，单位没有任何人给我打电话说要我去打疫苗。我心里知道师父的安排是不能去打疫苗的。这些天，在这个过程中，我不断排斥各种不正的念头，只守住一念，师父说了算，我只要师父的安排，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同时针对这件事发正念，师父就帮我化解了这一难，这也证实了师父的无量慈悲与无所不能。谢谢师父。写出自己在面对被本地教育部门变相强制打疫苗的所悟所做的过程，意在与同修交流。由于层次所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明白讲真相是关键。也谈疫苗，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8日。首先说说我的情况，我在一家企业上班，早在一年前，公司就要求我们所有员工做核酸检测，那时候还没有要求打疫苗。负责上报人员名单的同事是了解大法真相的，他知道我修炼法轮功，都没问我。有一天他直接跟我说，我没把你报上去，我自己的名字也没上报。就这样到了现在，单位又要求全体员工打疫苗，不打疫苗的不允许上班。我的这个同事又没把我和他自己报上去。就这样，没有做核酸，没有打疫苗，我一直平稳顺利地做着工作。另一位同修的经历是，她丈夫在微信上看到她所在单位通知打疫苗，不打疫苗的职工要说明为什么。她干脆利落地对丈夫说，我不打疫苗。单位直到现在也没有具体人通知她。她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是修神的，我不得向神看齐吗？一个神会打疫苗吗？那还有什么好说明的？然后再来说说我在法中对这次要求打疫苗的认识。我个人认为，一，真修大法弟子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每位真修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师父安排的路，站在法的基点上。打疫苗是向身体里注射毒素，虽然说对真修弟子来讲，药物本身不起什么作用，但我们身体的纯净是师父替我们承受了很大的业力，经过不断的净化身体才是我们能够修炼，所以这个疫苗不能打。二，打不打疫苗背后有信师信法的因素。有的同修可能所处的环境比较紧张，不打疫苗不让孩子上学，不能上班，不能出门，不能购物等等限制。中共打着自愿的旗号，到各地方都是以政治业绩为主，不管人的安危，很多常人觉得无可奈何都会选择打疫苗，有不知真相者还会抢着打。我个人认为，作为修炼人，信师信法，不能有常人的顾虑心，不陷入具体的这件事情当中，就看我们在对待打疫苗这件事情上会反映出来哪些不好的心，然后去掉它，这是我们修炼人要做的事。在修炼过程中，我们只有提高心性，放下执着，师父都会给我们安排好的。三，不走旧势力强加安排的路。正法接近尾声，大法的标准对我们要求越来越严格，思想稍微一出偏差，就会被旧势力钻空子。所以只要我们本着救人修己，遇见事情能改变人的思维逻辑，走出人的框框，时刻站在法上，用法去衡量，大法就会给我们一切智慧，师父时刻在我们身边，都会保护我们。个人层次有限，写出此文意在与同修交流切磋，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希望同修能给予指正。双手合十。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法轮大法恩泽我家，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24号。修炼大法前，我有多种疾病，最严重的有子宫瘤和脸上的皮肤病，去过省市各大医院和个体皮肤科，长达七年的医治，不但没治好，把我脸肌肉治萎缩了。那时我的脸就是大包，包里白点硬疙瘩，点里有脓血水，我常比喻说像驴皮一样，没有一点知觉，针扎一下都没感觉。
我记得最后一次去哈尔滨景阳街治病时，那位有60年临床经验的老专家对我说，我不能给你治了，你来晚了，因为你的脸不能治，不吸收药了。我说为什么？医生说，你以前用的药都是杀伤力很强的药，你用药就好，不用药就反，对吧？我说对。他说，他们给你治的不对。我问大夫，那我的脸到底会怎么样呢？大夫说，你得有思想准备，你脸的肉得一块块烂掉，流出的毒水到哪儿哪里烂，你用的东西和家人分开好。当我走出他家门时，泪水已挡住我的视线，我绝望了，痛不欲生，我真的不想回家，我回家怎么和丈夫说，还有年幼的女儿，我想一死了之。可我又一想，我不能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丢下丈夫和女儿不管，我得回家，我要坚持活到生命最后一天，我也对得起丈夫和女儿。我天天以泪洗面。1998年12月，就在我人生走到低谷和绝望时，我有幸喜得大法。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像春雨浇灌着我死去的心灵，使我从绝望中走向新的人生。我请道转法轮，天天学法练功，时时按真善忍做好人，事事向内找，提高心性。当我修炼两个月的时候，我的脸好了，各种病也好了，我好像脱胎换骨，变了一个人样，天天乐呵呵的。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给我以后的正法修炼打下了坚如磐石的基础。一，开创环境，抓紧救人。就在我修炼四个月的时候，村里公安来到练功点说，不能练法轮功了。我们说为什么？他说，你们法轮功围攻中南海。我们的练功点散了。我和同修在1999年7月19日去了省政府上访，第二天也就是720镇压开始了。村里公安上我家来对我说，你不能练法轮功了，你还上省政府上访，你不怕把你抓了？我说，我是好人，学大法没错。他说，你跟我说不着，这是上边的命令。那时电视天天播诽谤大法和师父的话，我心里真的很难受，也无法学法练功了，同修们也不能见面了，这种形式把我压得无法正常生活。2000年7月5日，我和同修去北京上访，为大法和师父说一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在看守所被非法关押22天，绝食被放回。回来后，家里的环境更加恶劣。在我进京时，我丈夫在外地打工，把女儿给我小姑子看着。丈夫听说我进京上访的消息后，抽了一宿烟没睡觉，两天白了头。回来了跟我说，你赶紧滚蛋，这个家一草一木没有你的。这我可上了邪党的黑名单了。村里公安三天两头来我家看我还练不练法轮功，还告诉丈夫，把你媳妇看好，再走就抽你们家地。村里还派人在我家门口蹲坑，不管我出去上哪儿都知道，就连我去理发，公安都得看看我在不在。我要去看我母亲，村长和公安到车站把我拦截，不让我离开村子。2001年，江泽民导演了《天安门自焚伟案》。就在正月半夜11点到12点，由派出所警察和大队公安把我绑架到敬老院洗脑班。第二天早上8点来钟，来了5个人，有政法委书记，对我说，你还练不练法轮功了？我说，我还练法轮功。书记说，给我打。 打手们说，江泽民有密令，打死算自杀，打伤算白打。他们把我按在床上，有打脸的，有拿沙飞棒打我腰和臀部的，有拿扫帚杆抽我脚心的，一天连打五次，最后大便失禁，脸被打得出了血，身上的肉紫黑色，肉和骨头离骨了。他们不给说话机会，只要你说练法轮功就打。当地的老百姓说，政府太狠了，人家练法轮功也不做坏事，怎么下那么黑手，把人给打坏了呢？打手打我时，我就一遍一遍被红银无存，生无所求，死不息流，荡尽妄念，佛不难修。我被打那样，可一点不痛，我知道这是师父在保护我。关押我两个月，逼迫丈夫拿3020元把我赎回。丈夫说，你别练法轮功了，咱们这个家没法过了，我太怕了。我知道丈夫为什么害怕，因为丈夫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被打死的，丈夫自己8岁时被工作队带到大队吊起来打，逼丈夫说，丈夫什么也不说，最后被打个半死才放回来。他母亲失去了丈夫，儿子又被打成这样，悲痛欲绝，几年后也离开了人世，丈夫和妹妹成了孤儿。丈夫说，共产党太邪恶了，他们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我劝丈夫说，没事，咱们这个家是大法师父给的，你知道师父为我们这个家做出巨大的承受，师父受世人的谩骂，电视天天给大法和师父造假，我不但练法轮功，我还要走出家门，向世人说大法和师父是清白的，不能让世人对大法犯罪，他们是没有未来的。我得到了丈夫的支持。2004年时，我家成立了练功点，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形成整体才能救众生，我就一个一个找同修，让他们上我家学法。我和同修交流，我们要想开创更好的环境学法，树立大法威德，先按大法做，咱们说的话要有力度，我们整体配合，有发正念的，有出去讲真相的。我们先跟大队干部讲，再一家一户的讲，告诉世人，大法是被江泽民迫害的，大法师父是来渡人的，我们学大法都是好人，电视说的全是假的。后来，村里很多人都做了三退。有一次，我和丈夫上地里干活，到中午回家时，看见一个拉鸡蛋的车陷在泥坑里，大家都走过去了，没有人帮忙推车，眼看那车冒着黑烟。我走到跟前一看，车底下全是泥。丈夫说，走啊。我说，我帮他推车。丈夫说，你有多大劲儿啊？我说，我有师父。我上前告诉开车的人，我帮你推车，你加油吧。这时丈夫也帮忙，我说，师父帮弟子，金刚排山，车一下就开出去了。小伙子下车说，谢谢大姐。我说，你不用谢我，你谢大法师父吧。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灾难来时把命保。他说好，也做了三退。这时有人说，你看人家法轮功多好，都不帮推车，就人家帮推车，电视上说的都是假的。我们同修整体配合，把真相传单发到周边每家每户，还去外村面对面劝三退。有一次派出所警车把我拦截在道上，警察让我上车，我说我不上，他们说， 你上车，我跟你说点事儿。”我说：“有事儿就说吧。”正在这时，一个拉沙子的大车过来了，警车挡道，必须走开。这时我马上走了。县城57位同修被绑架时，乡政府又抓大法弟子。我小姑子起早就来告诉我，名单有你是第一个。小姑子也是修炼人。小姑子走后，我的怕心出来了，我的牙直哆嗦。师父把法打进我的脑子里。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修炼人装着法，发正念，浪鬼诈。神在世，正实法。选自《红银二》，怕啥？对呀，我把怕心修掉，我不能让他来找我，我得去救他们。我跟师父说：“师父呀，帮帮弟子，让村长家没外人。因为村长家开的卖店，如果有外人不好说话。当我到他家时，一个外人没有，就村长和他媳妇在家。”我说：“大侄子呀，婶儿跟你说点事儿。听说乡政府拉单要抓大法弟子，你知道吗？”他说不知道。我说：“你可不要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那样会造业的，你的家人都没有好未来。婶儿真心希望你和家人有个好未来，平安幸福。”他媳妇儿说：“咱可不抓人家法轮功，人家在自家练法轮功，咱抓人家干啥？”村长说：“婶儿啊，你回家练去吧，真来抓人我顶着，实在顶不住我给你报信。”当时我的泪水都要流出来了，谢谢师父加持和世人的决心。二，信师信法，走过磨难。2015年溯江时，我们同修和家人都做了溯江。我和同修交流，咱应当每家每户走，让他们也溯江。同修都说行，就应该这样做。然后我们同修两人一组，有发正念的，有讲的。有一天早上，我忙着做饭，妈妈非要吃土豆。我说：“土豆都生芽了，不能吃了。”妈妈不干，非要吃。我说：“咱做点简单的，吃完饭去学法，下午还要去劝世人起诉江泽民。”妈妈说：“你太胆大了，还起诉江泽民。”我说：“他迫害大法，迫害大法弟子，就应当被起诉。”我一边跟妈妈说，一边拿袋子下轿拿土豆。我刚站上梯子架，突然就断了，我一下掉下去了，当时动不了了。我说：“师父救弟子。”马上发正念，解体迫害我的邪恶。无论我有什么执着心，我一定在法中归正，就走师父安排的路。过会儿丈夫看我还没上来，就下来看我，一看我正发正念，说：“你怎么了？”我说：“你看梯子断了，我掉下来了。”丈夫说：“那怎么办？”我说：“你把别人家梯子拿来，我爬上去。”当时我一动就像肉在分开，骨头顶着肉疼。丈夫把梯子拿来了，我说：“师父帮帮弟子，我得上去。”我一边默默念着大法好，一边往上爬。当我爬上来时，丈夫要扶我进屋。我说：“不用，我有师父。”我自己一步步走进屋，躺在炕上，更不能动，连翻身都不能。丈夫说：“我打车上医院吧。”因为当时村里有两个村民，都是吊轿里把大梁骨都摔坏了，住医院花了6-7万元。丈夫害怕了。我说：“没事儿，咱有师父。”师父在转法轮里讲，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咱要信师信法。丈夫说，我不管你了。他走了。我妈来了，坐在我身边哭了，说，是妈的错。我说，妈，不是你的错。师父说向内找是法宝。我说，妈妈，没事儿，你和爸爸给我发正念。但是我悟到，我早上跟妈妈动气了，还起了干事心，修了表面，没有实修心性，被魔干扰和迫害，这都是假象，我的心不被带动，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一定闯过这一关的，我一定上练功点学法。我说，师父帮弟子，我要起来。我艰难地爬起来，往学法点走。这段路我一步一步赶了40分钟。有人问我，你怎么了？我说，掉窖里了。他们说，你不去医院那可不行。我说，没事儿，我有大法师父保护，没事。我坚持到练功点，坚持学法练功发正念，22天我完全正常了。世人也说大法太神奇了。我感谢慈悲的师父又一次保护了弟子。在那艰苦的岁月，如果不是师父的保护，我一步也走不过来。其实我什么也没做，都是师父在做。村里很多人都签名起诉江泽民。三，受益的亲人。2003年的时候，丈夫帮朋友家拉玉米杆，装了满满一大车，走在半路上翻车了，把丈夫翻车底下了。开车的吓坏了，赶快回村找人。当把丈夫从车底下拉出来时，丈夫很好，哪儿也没伤着。丈夫说，我没事，我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村民说，太神奇了，大法太神奇了。还有一次也是帮朋友拉玉米杆，也是装满满一大车，那车前边钩子掉了，车头还在走，车开得很快，一下把后边的斗甩下了，把丈夫从上边一下甩沟里了。丈夫站起来什么事也没有。姐姐有一次闹眼睛，让儿子给买眼药水。当时姐夫在外边修车，把眼药水和胶水放在一起了。到晚上，姐姐把胶水上眼睛里了，一下就粘上了。姐姐姐夫害怕了，这怎么办呢？是不是得上医院割呀？姐姐想起来我告诉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她说，我二妹妹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救救我，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眼睛神奇地睁开了。我弟弟和弟媳结婚10年没有小孩，在2014年弟媳妇怀孕了，那时弟媳妇40岁了，就在怀孕5个月时，孩子不怎么动了。弟媳妇去了4个医院看，都是一个说法，孩子不能要了。医生说，别的孩子在母亲身体里是双脐脉吸收母亲养分，你的孩子是单脐脉吸收养分。医生让弟媳妇打胎，如果不打胎，将来孩子会先天性脑残和先天性心脏病，这孩子你怎么养？弟媳妇回来后整天哭，后来给我打电话，让我去商量怎么办。我说，别哭了，咱有救。他说，怎么救？我说，咱有大法师父。他说，我也不练功啊。我说，大法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你是我的家人，当然会受益。我说，你们俩从现在开始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保证没事儿，就交给大法师父吧。 弟弟和弟媳天天念。孩子出生后一切正常，现在已经八岁了，非常可爱。我姥姥81岁时，老舅给我打电话说，快来看看你姥姥吧，你姥姥病得很严重，医院不给治了。我就去了，当我看到姥姥时，姥姥眼都不爱睁了。姥姥生了八个孩子，落下很多病，有肝炎、动脉硬化、高血压、头昏，心口里有块像石头的东西，吃饭时不爱下去，吃什么药也不好使。我看到姥姥这样，没动心。我说，姥姥，咱有大法师父能救您。姥姥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您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就能救您。从那以后，姥姥天天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来神奇的好了。我写完稿已是泪流满面，我用尽人类的一切语言也无法感激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